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欢迎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温州台为您制作，我是温州台主持人孙坚。88岁高龄的欧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欧剧历史上第一任专职作曲家李子敏，在从艺70周年之际完成了他生命当中的重任。他主编的《中国欧剧音乐大典》3卷本日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艺70年，李子敏先生终于完成了生命当中的重担，也向400年欧剧交出了历史答卷。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欧剧音乐大典》和李老先生创作背后的故事。在《中国欧剧音乐大典》的首发仪式上，坐在主席台的李子敏老人在众人的搀扶之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接过了温州戏剧发展促进会颁发的中国戏剧传承贡献奖奖杯。这是为李子敏特别设计的一个奖杯，表彰老人为欧剧事业做出的贡献。奖杯很轻，但分量很重。李子敏，
那会给历史留下了许多短板，我心不忍的，我就愧对前辈，所以我问了小猫要把它要到出版面试。
作为欧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欧剧历史上第一任专职作曲家，88岁高龄的李子敏老人完成了这一部264万字的中国欧剧音乐大典，也算给了自己从艺70周年一个圆满的交代。这一部264万字的巨著汇编了欧剧近3000支曲牌版式，收入有各种声腔、曲牌、版式、文武场器乐曲、锣鼓、八仙，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2014年欧剧编演、移植、改编的大小剧目优秀唱段，同时还分析了南戏900年来戏曲声腔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与欧剧文脉严格的因果关系，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史料最全、收录曲目最多的欧剧音乐大全。他的出版不仅为欧剧的传承提供原始丰厚的文献资料，还为欧剧创作提供了许多的范本，同时对研究中国戏曲声腔剧种的发展演变也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温州欧剧艺术研究院院长蔡小秋，
原来是口传声授，这个静态的传承留在那里，就是不管多少年以后，后人学欧剧，他就可以根据这个，那么欧剧的唱腔、欧剧的音乐就出来了。
对李子敏而言，这部巨著是欧剧人的夙愿与期盼，也是他的回报与感恩。他说是温州纳他养他，是欧剧哺育造就了他，欧剧是他的第二生命。
具有900年南戏故乡的一个古老剧种欧剧，这个400年的剧种，那么就落在我们的面前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对我们温州市来讲应该是重大的举措，那是个百年大计，功在当代，惠泽千秋的大事。
3年前，2014年的6月，大典的编撰工作在温州市文广新局的组织下正式启动，由李子敏领衔的6人编辑小组应运而生。3位古戏老人，欧剧元老级主胡演奏家杨玉喜，欧剧二代作曲家兼演奏家潘好南，欧剧第一代音响师林少祥，承担起了记谱、审稿、剧照与资料收集等工作。另外2位供职于文化部门的80后女将黄慈铁和周芳为校对出版奔前忙后。他们之中，李子敏的担子最重，他经营欧剧长达半个多世纪，是洋洋洒洒数百万字的操盘手，无人能替。可这位常年劳累的老人早已落下了许多病根。1997年，李子敏用眼过度，视网膜脱落，却浑然不知。在为钟离春折剑写完最后一曲的时候，左眼只剩光感，险些失明，之后唯有靠右眼和放大镜看书写字，而右手也因为长时间执笔不自觉颤抖。2014年秋，李子敏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房，他要思考的东西太多了，脑袋发胀，这样的高压状态持续了很久，引发了心脏早搏。
这个时候我心脏病发作，所以我到医院里看病，他叫我住院，我说我不住，我说我和东院，我得跨过马路就是我的家嘛， 我说有事儿我会来过来的。后来我换了又过几天还不行，那医生说您命还要不要。
不过李子敏还是没有住院，而是边治疗边著书，三个月后身体康复，体重却少了5公斤。这时免疫力的下降又引发带状疱疹，腹部的红斑令他痛得要命，治了十几天才好。2015年春，李子敏又病倒了，发烧、咳嗽、肺炎。在医院，李子敏打了18天的针，写了18天的稿。
我在累趴下去了，我就起不来了。前辈艺人呢，把他们身上的东西无偿的交给我，我不想带到火葬场去，毫无意义。但是我把它留给后代呢，那就无论如何给后代一个参考资料也好。
为了收入最有价值的曲子，李子敏要在近百本大戏里面细细甄选，唱一首挑一首，而一本大戏通常有70-80首小曲，是极花功夫的。如今这一部巨著终于是顺利出炉，他在1988年李子敏的7卷本《欧剧音乐集成》基础上查遗补漏，扩充资料，编撰而成。他的篇幅较之于集百位专家完成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还多约67万字。其收入欧剧六大声腔的唱调与伴奏音乐，既有曲牌体又有板腔体，几乎囊括了中国戏曲音乐的全部。中国欧剧音乐大典责编刘建芳表示，戏曲艺术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但在以往一直是靠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有些剧种后继乏人，渐渐衰落。1987年出版《中国戏曲剧种手册》之时，全国还有300多个剧种，现在恐怕一半都没有了。究其原因，是其声腔得不到传承。由此可见，大典的问世对欧剧意义非凡。
它不仅仅是一个资料放在那，是一个死的东西啊，就是说只是供人查阅，只是供研究史者那个用，它实际上还可以就是说那个活用起来。
回望70年的从艺之路，李子敏自称虽有天赋，但走得并不轻松。小时候出生于安徽太和县大户人家的他，常跟着唱民歌的叫花子从村子这头逛到那头，一趟下来居然记住了所有的曲调和歌词。后来上中学，班上教唱京剧，英语老师又是个去戏园客串的戏迷，便边听边学，越发痴迷。1948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文工团，次年部队迁到了上海，驻地又离上海音乐学院很近，李子敏便萌生了要去学习的念头。可是彼时的他身兼队长，指挥数职，无法抽身，只好买来教程，啃书自学。到了1955年，部队大裁编，李子敏转业到台州。4年里，他为台州乱弹、挖掘、记录、整理、编印传统音乐300余首，并为之作曲，还写了越剧《杜鹃》《杨八姐游春》等10余部的大戏，屡获嘉奖。4年后，他奉调温州，一报到他就懵了，演员唱的是温州官话，他听不懂。李子敏进了欧剧班，跟着学员一起学唱记谱。学校放假了，他就四处拜访老艺人，给他们端茶倒水倒痰盂。艺人们见他是真心想学，便倾囊相授。短短一年间，他访谈了100位欧剧老人，记录下1000多支曲牌。之后他又将欧剧的声腔根据高腔、昆腔、乱弹、徽调、滩簧、石调分类整理，理清了他的家底腔系，是这门靠口传心授的剧种第一次有了曲谱，也使欧剧走上了定腔、定谱、定调、定弦的规范途径。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玉德：
欧剧的遗产，保存在哪里呢？保在潍坊呢，就是现在有的剧本留着。第二个呢，表现在表演方面，是从古到今的这个那个表演艺术家，他们的那个舞台上的表演艺术，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遗产。
在创作中，李子敏还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演员大量从艺，一改由男性演员掌控的局面，造成了男女同腔同调，高不上去又低不下来的尴尬局面。于是他开始摸索，在无数次的试验之后，以正反乱弹交替的演唱方法最终解决，并且确立了欧剧乱弹腔男女共唱腔唱调，被中国戏曲学院孙松龄教授誉为是欧剧音乐的历史性发展。要知道，在全国戏曲的剧种当中，除了京剧之外，没有人能够彻底克服这一老大难的问题。近60年的欧剧生涯里，李老为欧剧编制了脍炙人口的《高鸡与吴三春》《钟离娘娘》《杀狗记》等近100部的大小戏， 这些戏各个新颖，唱腔唱调新声迭出，特别是东海小哨兵将叮叮当等温州民歌元素也是融入到了欧剧的现代戏当中，使之享誉大江南北。欧剧作为南戏故里温州的古老剧种，有着400多年历史。2008年，欧剧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然而时代的更迭，欧剧从清代中后叶30多个班社的鼎盛，变成如今的天下第一团。这第一团在黎子明的眼里实为独生子之意。为了让欧剧生命延续，他和众多的欧剧人薪火相传，代代接力，不仅抢救了一大批宝贵的传统遗产，更留下了许许多多欧剧人艰苦守业、无私奉献的故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温州台为您制作的八旬老人和他的中国欧剧音乐大典，记者郑国健，编辑卢明然，再见。